平安。上个主日啊，孙老伯伯在这儿讲了关于教会是神的家。那我们今天再回到我们这段时间所传讲的关于圣经人物的这个系列，我们讲过亚伯拉罕，讲过雅各，我们还讲过约瑟、摩西啊，然后我们讲过约书亚。那今天呢，我们讲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是圣经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人，应该说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做申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时间长了以后，你就明白哈，有些人说这个人是申申，有人说是参申，究竟是参申还是申申呢？都可以了，我们中文都可以了哈。因为这两个字啊，这个申又可以得参，对不对？参加的参，人生的申。那你知道是在原来的这个文字里头也读申了，申申跟原文的发音更近一点，所以你可以叫申申，也可以叫参申，问题不大哈，没有关系，你们也都错啊。但是我今天呢，我就叫他申申啊。申申这个人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可以说是一个悲剧性的英雄。那什么叫悲剧呢？那悲剧啊，就是说把一个美给撕碎给你看，把善给糟蹋给你看，把恩典毁坏给你看。那这个人的一生的确是一个悲剧性的一生。那这个人呢，实际上说很奇妙的一个人啊，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在你出生之前有没有天使跟你父母讲，哎，将来你要生一个儿子，要生一个女儿，有没有？在圣经中这样的人有几个？有几个？大家说一说嘛。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天使就报信的有几个？讲一个吧，哪一个？啊？主耶稣，对呀。可是申申就是这样，他还没有出生之前，天使就跟他的父母讲，要养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呢，你出生的时候，他要成为拉希尔人。拉希尔的人的意思就是说分别为圣，一生浓酒清酒都不可喝。浓酒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烈酒哈，烈性酒跟非烈性酒都不可喝，终身不可剃头，一生成为拉希尔人。拉希尔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归于神。在古代的以色列人中间，甚至保罗也这样做过了，做拉希尔人，是不是？有的人可能是住两个礼拜，或者是两个月时间，这段时间从世俗的生活当中完全脱离出来，专心仰望神，这样人叫拉希尔人。可是这个申申呢，他生下来的时候，神告诉他你要成为拉希尔人，终身成为拉希尔人，不是两个月，也不是两周。那圣经上说他后来生下来了，他的母亲是个敬虔的母亲，他怀孕的时候他母亲不能喝酒啊，也不能吃一些很奢侈的东西啊，这个值得我们在座的做母亲的学哈。你养孩子的时候，你要控制自己的口，控制自己的心。那生下来以后，圣经上说圣灵充满他，这个人是充满能力的人。你知道他人长大了以后要找对象了，他就谈恋爱了，就看上一个外邦的女子啊，到视频去看那个女子，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什么东西？遇到一头狮子，这个狮子少壮狮子，结果这个狮子挡他的路，他就把他打死，比武松要厉害得多啊！武松只是把他打死，可是四五岁啊，是不是？他把狮子打死，把狮子还撕碎了。我想这个打死的狮子不是老狮子，是不是？是年轻的狮子，因为这个年轻的狮子呢，他没有什么经验；如果老的狮子呢，他就有经验了。为什么？一个人要爱上一个人，你要拦阻他。很难呢，是不是？如果你的女儿或你的儿子爱上一个人，就说停止爱，难不难？用几头绳子拉回来也不容易啊，是不是？如果老狮子可能就知道了啊，这样的人他已经陷入爱中，他几乎是白痴了。我们开玩笑的话，是不是？一个人在爱当中的时候，他 IQ 特别低，像这个人他在爱中的时候，他怎么样也拉不回来， 我们说这个老狮子他就不会这么做了，年轻的狮子要拦住他的路，他把他撕裂。那这是第一件事情，他力气很大，他撕碎狮子。后来你们知道又怎么样？他抓住300只的这个狐狸，把狐狸两个尾巴，两个狐狸的尾巴绞在一起，然后点上火，让狐狸跑，结果跑到敌人的庄稼地里，把人家庄稼全都烧毁。你抓一只狐狸试试看，他抓300只啊。那后来敌人就围剿他，他怎么样呢？这个人上帝召选他成拉希尔的目的，要拯救以色列人。他应该是一个民族英雄了，他是一个军事一个勇士，能打仗。可你发现这个人很妙啊，一个大勇士啊，一个军事领袖啊，他身边有没有保镖？没有。手中有没有武器？没有。身后有没有军队？都没有。可是当数千人敌人来围剿他的时候，他看到路上有一个驴腮骨啊，驴腮骨就是人家刚刚吃过驴肉的那个骨头还没有干，就拿起来当成武器杀死了1000敌人。你看这个人是不是力气很大？是不是？那后来他慢慢的堕落了，他到了一个人的城里头去嫖妓女，结果敌人知道他就围剿那个城，把他困，就是围困在那个城里头。结果他怎么样？他居然把整个城门给拆了，扛在肩上逃离了城市。那这个人是力大无比的人，但是这个人的里头你知道慢慢堕落的时候，他里面有个东西他怎么也过不去，在深深的身上就是他的情欲。他爱妓女，爱漂亮的女人，结果爱上了这个大力拉。这个大力拉结果呢被他的敌人所买通，就菲利斯人当时要追捕这个申申嘛，说为什么申申有这么大的力气啊？他单枪匹马要征服这个敌人，就买通大力拉，要套出这个他力量的源头所在。第一次大力拉怎么骗他？他告诉大力拉说，大力拉，我之所以这么大力量，如果你用一个轻绳啊，没有干的绳子你捆住我，我就没有力气了。结果大力拉果然如此，把他捆住。可是敌人来抓他的时候，他很快绳子就脱落了。第二次他说，如果有干绳子啊，新的绳子来捆我的话，我就是毫无力气了。结果敌人来抓他的时候照样给挣脱了。第三个他说，如果我把我头上7根发溜把它绞制在一起，我就毫无力气了。可敌人第三次再抓他的时候他又挣破了。到第四次你们知道，大力拉以百般的温柔啊，千倍的娇柔问他，又哭又闹又吼，讲出秘密了。他说，我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终身没有理发，如果我头发给割掉以后，我剃头以后，我就软弱的和所有的人一样。大力拉说，好了，我终于得到这个秘诀了。所以就把腓尼斯人招来，圣经上讲得很妙啊，说深深的头睡在大力拉的腿上膝盖上，大力拉的膝盖，大力拉的腿成为他睡觉的地方。然后呢他找了一个人很会理发很会剃头的人，他居然把他终身不理发的那个发给理掉的时候，他居然不知道。当他头发理了以后，他没有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啊，不是他头发本身有特殊的魔力，头发象征他跟神的关系，象征他跟神的约。他一旦把神抛在一边，他的力量就没有了。结果怎么样？敌人来抓他的时候被抓住了，抓住以后敌人把他放到监牢里头，把他眼睛给挖掉，铜链守住他，让他在监牢里面推磨。不仅如此，还在外邦人的神庙里头耍弄他，羞辱他。最后深深说，上帝啊，你再次给我一次力量吧。在敌人在耍他的时候，几千的敌人在耍他的时候，他使用最后一次力量把这个房子的柱子给拔倒。说他死的时候杀的人比生的时候杀的人还要多，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悲剧英雄的下场。今天我们神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说，为什么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干净的故事啊？我们常常说，你读马略，读毛选，跟邓小平文集都没有这些问题，为什么圣经里有这些不干净的故事？ 因为圣经告诉你，人的故事就是不是干净的故事，人的人里头有很多黑暗，有很多罪恶。真正关乎人生的故事里面一定有黑暗，有美，但更多的有黑暗在里头。所以今天圣经把这个话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认识到一个人充满神恩典的人他是怎么堕落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恳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开启我们的心，你的灵接受你的话语，向我们心说话。主啊，你过去怎么对你的子民说话，今天我们也恳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晓得你们一生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我们敬畏你，不受罪的捆绑，过个荣耀得胜的生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深深这个人啊，首先弟兄姐妹，我们到他看神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深深这个人是有上帝恩典的人，是一个蒙恩的人。为什么？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的父母，你的孩子要出生。那出生以后，神很清楚地告诉他，这个孩子有一个使命，要成为拉希尔人，拯救以色列人，脱离敌人的捆绑。所以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在没有蒙福中的时候，神就拣选他啊，还没有生生的时候，神就说要有生生，生生就来到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一件真理，圣经把这个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是告诉你，你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不是偶然的。有的时候我们夫妻之间开玩笑说啊 Let us make kids， 不是叫 make kids， You can make love but you cannot make kids， 是不是？因为每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都是上帝所定命的，没有一个孩子是多余的。我们说现在有的父母说孩子来到世界以后不想来，这个孩子本身是不计划当中的，可他来了，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什么？叫多多。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孩子不是我们所计划的，可他临到这个世界多多。其实弟兄姐妹，没有一个孩子是多多，生生来到这个世界是上帝所计划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明白真理，就是上帝的创造之恩，上帝造你的恩典。如果你是70年出生的，你不能算你的生命的时间只是70年开始，在70年之前，上帝就有个定命说要有一个叫凯西的人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你就来到这个世界。生生就是有上帝让创造的之恩。不仅如此，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使命。所以深深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拣选他成为拉希尔人。拉希尔人我刚才说了，要带领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帮助以色列人摆脱外邦的控制。所以这是上帝叫深深来到这个世界，给他一个任务，给他一个目的，给他一个使命，让终身来完成这个目的，完成这个使命。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个深深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蛮有恩典，蛮有神拣选的一个人。就像我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以为你是偶然的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今天你跪在主的名下，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你来到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说你是来偶然来这个世界，你的眼睛还没打开。在上帝的世界当中哪有偶然，在上帝的世界当中只有别人。有的时候我们说 you are lucky， 这是外邦人的语言，基督徒没有 lucky， 只有上帝的拣选，上帝的定命。就你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有上帝的计划，你来到这个世界有上帝的计划，上帝不让你过50年80年100年然后匆匆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永恒的黑暗，不是的，上帝给你一个使命。有人说我又不是深深，深深来拯救以色列人，是的，你可能不能成为总统，你可能不能成为一个大英雄，但上帝在你的身上有计划。我以前知道有一对老夫妇，是江苏镇江的，两个人目不识丁，从来没有进过学校的校门，两个人终身以捡垃圾为生。你说他一生有什么使命？ 他一生有什么价值？他一生有什么目的？可是就这样两对，一对老夫妇终身捡垃圾的，他是捡了十几个孩子。什么意思？因为有些人生下孩子以后就扔到垃圾堆里不要了，他就捡回家养大。他的一生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把什么样的任务给他们，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一生有个目标。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看深深，不能只是说哦，深深啊，就是一个古代的一个故事，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有关系。神怎么样拣选深深？神中央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神在某部当中，他知道我们要归于他的名下。你来到这个世界有一个使命。第二，深深不单是一个蒙恩的人，他是有使命的人，上帝把能力赐给他。神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一定给你恩赐，一定给你才干，一定给你银两。深深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看到他的力量是非常大，他的力量大的是没有办法想象。在旧约当中，我想他是个能力最大的人，体力最大的人。他不是因为每天到这个体育馆去锻炼身体啊，这样才有力大无穷，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因为他的肌肉发达才有这个力量，实际上明明告诉你，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所以神属捆不了他，敌人的城门关闭不了他，狮子不能征服他，非利士人上千的人不能围剿他，因为他有一个力量在他里头，上帝的灵在他身上。这是深深，就是上帝不但给他恩典来到这个世界，上帝给他使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帝给他恩赐，给他能力，给他力量，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上帝的能力。就亲爱的弟兄姐妹，同样如此，你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帝都给你才干，给你恩赐。有的时候可能是身体的力量，我们中间有个小弟兄在餐馆做工，我说他身体非常好，感谢主，从来没有生过病，神给他体力，但是很多人神给你 mental power， 是不是？你老是非常的聪明，神给你恩赐，给你才干，但是问题是你怎么使用这个恩赐。当上帝的能力在深深的身上的时候，敌人没有办法征服他，敌人想围剿他，压制他，压碎他，可是他无所不胜。说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人是瓦器啊，遇到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悲伤，敌人围剿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绝望，但不要忘记那里头有个宝贝，上帝的宝贝在你的里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打垮你。我们讲深深的时候，我们不要一种错觉，他的能力是他自己而来，能力是从耶和华而来。圣经上不是说吗，君王不能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靠什么力大怎么样得救。这是诗篇三十三篇四十六节上面讲的，让你得胜的是耶和华。有的时候在那种绝境当中，困苦当中，主啊我怎么办，神用绝境用困苦让你来到神的面前，让你知道你的力量不在你自己的里头，你的力量是从神而来。深深就是这样的，深深告诉他，你的力量不是你自己啊，是从天上而来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中间的特别是在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中，弟兄姐妹，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啊，第八节第九节那儿告诉你的经文，保罗就是这样，保罗说我是瓦器，但是基督的宝贝在我里头，我四面受敌就被困住，我心里阻拦就不是失望，遭逼迫就被丢弃，打倒了就不是死亡。深深有没有四面遭敌？有没有？有没有敌人围困他？可是他能不能打倒他？打不倒他。上帝的能力在你身上，来叫你得着仇敌的城门。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的人，我们是有使命的人，是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里头，没有那样东西可以打垮你。我们有一个姐妹，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这么多年，靠着常人没办法想象那种力量可以胜过这么多的艰难，可她里面有个力量，上帝是她的力量。所以就是这么多年把孩子慢慢的养大成人，我们感谢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深深是个蒙恩的人， 深深是一个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今天我们要讲的深深是一个被罪捆绑的人。上帝的恩典在你的身上，上帝的能力在你的身上，我们表示你永远成为一个自由人。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其中一个很大的恩赐就是自由。自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美国总统肯尼迪也讲，上帝把礼物，把自由的礼物赐给我们。美国第二届总统 James Adams 也这么说， Freedom is a gift from God， 神给你自由，你选择我今天要来教会不来教会，这是你的选择，是不是？你今天选择吃中餐吃西餐，这是你的选择，是不是？你选择今天穿布鞋穿皮鞋，这是你的选择，是不是？你选择找他为对象不找他为对象，是你的选择。那这是最浅层次的选择。你到菜市场到金山去买菜，买萝卜买青菜，是你的选择，那是最浅次的层次的选择。稍微高一点的层次是什么？我选择荣耀神还是羞辱神？我选择懒惰不寻求神，还是选择殷勤服侍神？我选择遵守上帝的道，还是选择不遵守上帝的道？神给你礼物，让你做选择。神把礼物赐给你，让你做选择。深深有这样的选择，可他选择什么？他选择的是一条堕落之路。你知道弟兄姐妹，在我们的里头哈，有两个力不断的征战在里头，一个叫做肉体，叫情欲；一个叫圣灵。你活在圣灵里头，人有真自由；你活在情欲里头，你没有自由。深深力大无比，他活在情欲当中，情欲捆绑他。你知道奥巴马上台的时候，第一天他去那个国家大教堂做礼拜，因为美国总统必须这么做，我问他心里想不想，他一定要这么做。他去做礼拜的时候，他的牧师给他讲道，牧师说，总统先生，我先讲一个预言。他说啊，以前有个老爷爷跟他的孙子之间有人对话，老爷爷说，孙子啊，从前有两只狼，这两只狼每天在征战，每天在交战，打得不可开交，打打一直打。那个孙子就正不急了，说，爷爷啊，究竟哪一只狼打胜了呢？爷爷说，就是那一只你天天喂他的那只狼。然后这个牧师就对奥巴马说，总统先生，你的心里面就有两只狼，一只狼代表正义，代表良善，代表圣洁，代表高贵，代表崇高；一只狼代表不公义、败坏、贪婪、残忍。总统先生，你要喂哪一只狼？为了这个国家，我们劝你喂你心中那只良善的狼。那他是用这个预言来表达圣经的一个意思。圣经告诉你里头两个力啊，一个是情欲的力，肉体的情欲；一个是圣灵的力。神给你选择，你是选择喂你里头那个情欲的那个狼，你还是选择顺服你心中的圣灵？这个深深他选择的是喂他心中那种恶狼。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个英雄啊，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你看他一路下滑。你看看整个圣经哈，弟兄弟，你看整个圣经，圣经说他开始到实情的那个地方去找一个女朋友，后来到了加撒那个地方去嫖一个妓女，最后下到苏黎国，下到谷底了，就一路一路一路一路下滑，最近到谷底。圣经这样的记载是暗示你，这个大英雄一路在下滑。为什么下滑，弟兄姐妹？我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说，神啊，为什么一个大英雄竟是如此的软弱不堪呢？因为他里面有一种情欲，胜不过的情欲在控制他。 弟兄姐妹，我们中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情欲啊，但是你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个东西你永远胜不过，那可能是你的虚荣，可能是你的骄傲，可能是你的这个贪婪，但是对深深它是一个情欲，情欲在里头控制它，它越是能力，这个情欲膨胀的就越厉害，它的能力让它的情欲更加的膨胀。小人物他也有欲望，但那个欲望呢不敢膨胀太大，因为没有机会，没有能力。但是这个深深不一样，他手上披靡啊，什么东西能挡住他？没有一样东西能挡住他，他有恃无恐，就是他可以进入敌人中间去挑衅你。因为什么？他心中有个欲望，那种能力就像火一样烧他这个欲望，这个欲望在里头控制他，他越是能力越有能力，他的欲望的火烧的就越高。你们知道有个大画家叫毕加索，如果你没见过这个人的画，你有的时候到国家那个那画廊去看一看。毕加索是个有才华有名气有财富的男人，如果你读他的传记，你看他一生败坏了多少女性，你去看看他的传记，他的名气他的才华他的地位让他更加的放纵，欲望不可控制。深深就是这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里头有欲望，但是这个所有的欲望不是所有的欲望都是好的，可能有种恶欲在你的里头。有的时候你的地位你的聪明你的才华你的时间就像火一样烧这种欲望，当欲望在你的身上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这个情欲，圣经上说这个情欲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带来一个后果，什么后果？让你的意志软弱无能。深深啊，他能打死一只狮子，可是他里面那个狮子他怎么也打不过。这个深深呢，能抓住300只狐狸，可是他里面那个小狐狸啊，怎么也抓不住，毁坏他心灵的葡萄园。这个深深呢，能把敌人的城门给拆了，可是那个情欲得着他内心的城门，让他一直软弱不堪了。现在弟兄姐妹，我们中间很多人这样的经历，当罪控制你心的时候，你变得软弱不堪了。不要说别的东西吧，就是小小的一个电脑，一整天玩电脑的时候，这个电脑往往就捆绑你了，是不是这样？你下定决心不要再玩了，从此就不要再玩，这电脑还是控制你啊。我们以前有个弟兄，因为改革开放以后在大陆挣了不少钱，结果呢要娱乐一下，就会变成呢一个赌博狂，天天去赌博，赌的实在是没办法无法自拔，赌博是变成一个绳索来捆绑他，他还恨赌博，结果怎么样？他手砍掉，手指砍掉一根，从此不赌了，结果怎么样？还是去赌。当最控制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意志软弱不堪，你的生活当中你可能不贪婪，也可能不贪色，可是你生命中有一个点，有个东西来控制你，牢牢的制约你，让你顺服他，让你变成软弱不堪，软弱无能。一身上写很多，墙上挂很多左右铭，中心立志啊，立志我永远不这么做，你做不到。深深有没有悔改过？我想他现在也挣扎，是不是？这样下去不是个事情啊！这是罪在你心中的时候，让你的意志变得软弱不堪，不是一下子做到的哈，不是一下子变得软弱不堪的了，一步一步的，从十天开始，然后到了加沙，然后到了索利谷。就这样变成一步一步的软弱不堪。圣经用这个绳索来告诉你，他是被一个情欲所捆绑的人，世上的情欲，世上的这些有形的东西捆不住他，但他里面的罪把他绑得严严的。第三步你知道吗？欲望让他的意志变得软弱不堪，欲望也让他大脑发懵发昏发沉。我每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说主啊，为什么一个大英雄他脑子就不能想一想啊？明明知道一个大力娜要卖你，难道你不知道吗？明明知道是陷阱， 你为什么把它当成享受呢？明明知道是一个断头台，你为什么把它看成是一个生命的大舞台呢？为什么呢？它理性不能判断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人被罪捆绑的时候，他意志变得软弱不堪，同时他的理性开始扭曲，他的理性会为自己的行为制造很多的辩护的理由。圣经没有跟我们讲，但是你可以读一读，三次大力拉来诱骗他，要抓住他，他为什么不能醒悟过来？他可能心中对自己说，哎呀，没有什么嘛，我力大无穷，我怕什么，是不是？没有敌人可以征服我的，他心中可以这么想。他可能想，我是大英雄啊，难得的享受人生一番，这是大力拉多有气质，而且是外邦的女子，都有新鲜感。就当一个人堕落的时候，他的理性会扭曲，他的良心会盲目。就大力拉就是这样堕落，而这个圣经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堕落。他是一个蒙恩的人，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是罪捆绑了他。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警醒自己，有的时候你拯救别人，可是你救不了自己。为什么？罪在我们的里头。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的这种政治政坛上有很多的丑闻，是不是？你看看那个兰卡尔白卡那个州长，他难道没脑子吗？他有脑子。当罪扭曲他心的时候，控制他心的时候，他居然可以引用圣经的话，引用雅歌里面的圣经金句来描写他的前人。嗯，他有没有脑子？当然有脑子，是不是？你看看那个纽约的那个麦道夫，他傻瓜吗？傻瓜能骗这么多的人这么多年吗？是不是？最控制一个人的时候，让你的意志薄弱，让你的判断能力下降，让你的理性发懵发昏，深深是典型的一个人。但是弟兄姐妹，深深是蒙恩的人，深深是有能力的人，深深是被罪捆绑的人，但是任何罪是要付代价的。结果深深怎么样？被敌人抓住，挖去他的眼睛，放在监牢里头推磨，在众人面前羞辱他，不但在众人面前，在假神面前羞辱他。哦，你不是耶和华所派来的士师吗？你不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吗？你不是来解放耶和华的子民的吗？罪带来的是瞎眼，罪带来的是推磨，罪带来的是羞辱。什么叫瞎眼？罪让你的眼睛看不见了。很多时候我觉得奇怪哈，一个人呢，生精神病的人，你知道吗？你说你有精神病，他说我才没有精神病，你才有精神病呢。精神病的人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精神病的。一个被罪捆绑的人，他的眼睛绝对看不见的。我有什么问题？他不会自己辩护的。罪让你看不见上帝的面孔，他爱你你看不见，他发怒你也看不见。罪让你看到什么？你害你伤害一个人，他在流泪的时候你根本不当一回事，你觉得他是矫情，是不是？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受伤害的丈夫，受伤害的妻子，在后面流泪的时候，那个伤害他的人真的没有什么。罪让你的眼睛瞎了，这个人就是深深就是眼睛看不见。罪给你来推磨，是这样的。圣经这样的记载的确是有象征的意义在里头，丰富的属灵的意义在里头，让你推磨。推磨是一种劳苦，一个犯罪的人心中不会有安息的，不会很快乐的，有暂时的最终之乐。就像这个深深他躺在大力拉的这个腿上，那好像是一种休息，但带来的是一种劳苦，内在的疲乏和疲倦。亲爱的弟兄姐妹，罪捆绑一个人的时候，眼瞎，让你心中没有安息。一个被酒捆住的人，他心中没有安息；被贪婪捆住，他心中没有安息；被情欲捆住的人，他心中没有安息；被虚荣捆住，他心中没有安息。而且是什么？带来还是个羞辱。他的羞辱不但是羞辱自己啊，本来是个大英雄，现在变成阶下囚啊，羞辱自己啊，羞辱他的父母，羞辱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 一个大英雄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是羞辱。但更多的羞辱是什么？羞辱耶和华的名，羞辱上帝，羞辱拣选他、给他恩典、给他能力的那位主。居然在异邦的神庙里头让他跳舞，让他戏耍，这是一个奇耻大辱。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可以选择你跟从圣灵、顺服圣灵，还顺服你的肉体，但是你的罪带来的后果你必须承担。罪的后果是瞎眼、是推磨、是羞辱。请弟兄姐妹跟我讲哈，罪是瞎眼，罪是瞎眼，罪是推磨，罪是羞辱，罪是羞辱。好，感谢主哈。他犯罪以后，在监牢里头，在苦难当中，没有了傲气，没有了自持，他现在是一个眼不能见的人，行动不自由的人，在绝对的困境当中，他开始反省，他悔改了。所以最后一点，我们讲深深是一个悔改的人，他在监牢当中的困苦当中，他开始明白一件事情，我的能力不是从自己而来，过去我使用这个能力在拯救别人的同时来享受这个能力带给自己的那种最终之乐。神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能力，都有智慧，都有才干，你怎么使用这个能力？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这个能力是从神而来，因为是我们读书读来的。如果神不给你器械，你怎么读书？我们感谢主，他在监狱中明白一个道理，我的能力是从神而来，我过去最扭曲了我的心思意念，让我不知道怎么使用神给我的能力，我想要罪的努力。他在脑中开始悔改。圣经上最后怎么说？说敌人在戏耍他的时候，他有一个祷告。你看这个祷告啊，这个祷告很迫切啊。如果你读这个46章，他怎么说？主啊，主耶和华，神啊，连续三个字哦，主啊，主神啊，耶和华，求你赐给我最后一次力量。神有没有给他？神有没有给他力量？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神给他力量，他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因为当时你知道那个敌人大滚那个庙啊，就有点像西院一样，那个人站在中间，周围全是人在围着他。而且当时你知道巴勒斯坦那个房子都是平房啊，因为那地方降雨量少嘛，哈，不像中国人的房子是这个样子，他的房子是平平的，所以上面站满了观望的人。所以那个楼上站多少人？多少人？3000人。到最后说，主啊，求你把力量赐给我最后一次。他把两根柱子用自己的力量，神给他的力量，把柱子背倒，整个房子倒塌。所以他死的时候杀死的敌人比他生的时候杀死的敌人还要多。他是一个有恩典的人，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他是个被罪捆绑的人，但他又是一个悔改的人。什么东西让他悔改？苦难、痛苦、困境，让他心醒悟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身在罪中的时候，被罪所捆绑的时候，你让他悔改很难，你怎么劝都没有用。直到有一天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回头了，我错了，神啊，我错了。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用言语跟他讲没有用的，聪明人用言语提醒他，他知道悔改，我错了。但神有的时候通过你的良知对你说话，你不听，那就神就通过这个鞭子，通过这个苦难，让你醒悟过来，我错了。我们中国人不是有句话说吗？有人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啊。深深是不见棺材他不流泪的人。然而感谢主，苦难让他回头回到神的面前。这儿一个重要的属灵真理，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被罪所制服了，仇敌得到了我们的城门，我们成为罪的奴隶。当我们在罪中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回到神的面前来。神是有丰盛怜悯和慈爱的神， 回到神的家中是浪子，神仍然接纳我们。生生，你知道吗？生生跟新约中的那个犹大有什么区别？犹大背叛了主耶稣，出卖了主耶稣，他知道自己事情做错了，他结果怎么样？他有没有说回到神的面前，本来是向这个方向走的，现在我错了，我赶快回头说，主啊，你饶恕我，你接纳我。犹大有没有这样？没有，他错了，他仍然是不回头，他里面懊悔，但他不悔改。懊悔跟悔改是两个概念的，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的。懊悔是感情上一种折磨，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真的丢脸，丧尽了脸面。那这是懊悔，懊悔不是悔改。悔改是什么？主啊，我错了，我一回头，寻求神的赦免，那这叫悔改。犹大没有，犹大犯了一个更大的罪，他背叛了主耶稣是一种罪，他背叛以后不回到主耶稣的面前来是更大的罪。那这个生生不一样，生生神赦免他，他是一个欲望的人，但是他回头了，说神啊，主耶和华是我最后一次力量吧，神赐给他。弟兄姐妹，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求主释放我们，圣灵在我们里头释放我们，顺从圣灵，就圣灵释放我们。如果我们在最终回到神的面前来，主啊，我是一个罪人，你释放我。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深深的恩典，有深深的能力，代表有深深的捆绑。你被罪捆绑，神会赦免你的。将来你回头的话，你更回头了，神赦免你，因为神的爱超乎万有。但是罪让你瞎眼，罪让你劳苦，罪让你蒙羞，你要承受罪在你身上深深的烙印。所以神把深深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在神的世界当中过一个圣徒的生活。我知道我们中间在整个世界当中很多的人表面看起来很体面，你知道的，受过教育，衣服穿得很得体啊，也有社会地位，有好的收入，但是弟兄你不要忘记了一件事情，深深是受人尊重的人，深深是很体面的人，深深是有才华的人，是有恩典、有恩赐、有能力的人，可是他里面那个神属在困着他。当他束缚罪的时候，上帝的灵离开他，神的恩典离开他，他就成一个悲剧的英雄，死得惨，死得羞，成为耶和华敌人的一个笑柄。感谢主，我们今天神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谨慎自己的心，让我们晓得我们一生都蒙受上帝恩典的人，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基督在我们的里头，那是我们得力量的根源。所以你不要怕，你可以得到仇敌的城门，但是你警醒，不要让仇敌得到你的城门。你知道古代的城门是什么？古代的城门就像现在市政府一样，古代的城门像现在市政府一样，是议事的地方。你要断一个案子啊，那些长老们就坐在这个城门口，大家来，大家一起来把案子呈现给他。你看以西结记啊，你看看那个路德记都是这样，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仇敌得到你的城门是什么意思？要占据你的内心最深处的那最重要的位置。仇敌一旦占据你内心深处的重要的位置，你是一个软弱不堪的人，你就是一个囚徒了。但是上帝要得到我们内心的城门，圣灵在我们这里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可能敌人会围剿你，但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可能是失业，你可能家庭有争吵，你可能生活当中有很多千头万绪的事情让你很难受，但是记住，上帝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四面被敌人困住，你却不被跌倒，遭逼迫就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被死亡，上帝的恩典在你的里头。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会顺从圣灵，不要顺从情欲在我们里头那种力量，否则我们就像深深一样，是一个悲剧的人，过一种悲剧性的人生。 悲剧就是把恩典糟蹋给你看，悲剧就是把美糟蹋给你看，悲剧就是把你的才华糟蹋给你看，悲剧是把丰盛的人生、上帝祝福的人生糟蹋给你看，那是悲剧。神生就是个悲剧性的人，但最后要悔改，我们感谢主，把不住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的人，那个为神活着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拉希尔人。不要认为神生是拉希尔人，我们就不是。所有蒙恩的人都是拉希尔人，因为你都是分别为圣的人，要一生为神活着的人，神的力量在你的里头，让你得着仇敌的成分。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把神生摆在我们的面前，主，你警戒我们，提醒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还在某事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还在某腹中的时候，有定义要拣选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的拯救之恩，主，我们谢谢你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把家庭，把妻儿，把丈夫赐给我们，把父母赐给我们，我们感谢。感谢你赐给我们才华，赐给我们恩赐，更重要，我们感谢你把基督你赐给我们，成为我们里面的宝贝，顺服里面的圣灵的引导，不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让我们羞辱，让我们瞎眼，让我们疲惫不堪，主，你释放我们，你帮助我们，让我活着你儿女的，你儿女的平安、权柄和能力。我们把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那些寻找工作的，主，你安慰他们，帮助他们。我们知道你把我们带进困境当中，给你美好的指引。把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拉怀燕姐妹，主，你怜悯她；杨红、王木生的家庭，我们求主怜悯她。主，我们中间如果身体有疾病的，主，让我们带着信心到你的面前来，主，抓住你，又在你有赦罪之恩，在你也有医治之恩，主，你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你里头得真自由。主，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